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哦？我们常常呢，对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人哦，我们自己呢，都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哦。那常常我们会用一些自己的假设来评断别人，或者是批判别人。那其实呢，这种过于简化的刻板的印象还有假设呢，就是会产生一种感知的偏见。那这个偏见呢，它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偏见，像比如说对于对方的性别、年龄，或者是外貌的这样的一个偏见，所以呢，常常这种感知偏见，它可能会造成呢社会的排挤、歧视，还有这些可能呢，好对于身边的人的一种呢不公平的好这样的一个想象跟对待。所以，小朋友，我们有没有偏见呢？好，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摒除这样的一个偏见呢？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当中，花儿姐姐啊，就要教小朋友来学习一个品格，叫做宽容，一起来对付我们的偏见哦。
人生短暂，
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当中啊，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学的这个好品格呢就叫做宽容。其实花儿姐姐自己本身哦很喜欢这个单元啊，因为呢花儿姐姐自己每次哦读到这个品格简报的系列里面的内容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呢受益良多，所以花儿姐姐也希望小朋友都受益良多哦。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宽容的定义啊。宽呢就是很宽的宽，容呢是包容的容，那宽容呢就是体认到个人呢有不同层次的一个品格表现哦。好，那么一棵树呢它是由一颗小种子开始的，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呢也应该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好开始一生的培养好品格。那么在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呢不同层次的人，那其中有些人呢他会因为呢错误的选择变得可能比如说他的外表呢看起来是发育不良的，可能呢他是歪曲不直的，那这样子一个相遇呢就让我们有机会呢去操练我们的宽容啊。那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好榜样，也可以作为我们危险的一个警戒，所以呢当我们一开始要定别人罪的时候，或者是恭贺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呢就要显示出我们内心的挣扎哦。好，那在宽容上面呢有五个重点呢是可以小朋友去培养的。第一个呢就是要超越外表，第二个就是要给人呢成长的空间，第三个呢要自我反省，第四个呢维持标准，第五个适当的回应。好，那小朋友我们呢就这五个重点呢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第一个呢培养宽容的五个重点当中的第一个叫做超越外表。其实宽容呢是需要我们越过这个表面的问题的哦，去发现呢一个人在行为背后的一个动机，那别人呢真正的用意哦，可能呢跟他们某些的言行所传递的意义不一样，而这个我们的言行呢可能也传达一些呢并不是我们本意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试着去了解对方，而不是呢针对他所说的好去进行反弹。比如说像花儿姐姐呢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子哦，他有时候呢外表他所做的跟他内心里面所想的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呢你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你可能就会被他外表呢所做的事情啊产生这个怒气，但是如果呢你认识他，你了解他，你就知道呢其实他在表达上面呢是有缺乏的，他可能没有办法呢去把他心里面想的这些想法呢去很完备的去讲出来，所以呢可能他的行为啊做的就让人家不能够理解。所以我们要超越外表就是不要只看表面，而是要发现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培养这个宽容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给人成长的空间。有些人特别是小朋友或者是呢青少年朋友啊，那除非呢试过了自己的想法，从那个错误当中去学习，否则呢是不可能成长的啊。那当然啦，一开始失败呢好可能呢有时候比我们立刻的成功啊还能够为我们带来益处哦，因为错误呢可以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个机会去学习跟成长啊，所以呢让我们处在一个成功的地步那也给我们一些空间的运作，而如果呢我们可以从错误当中去学习，那我们就不会浪费呢我们的机会咯。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自我反省哦。那如果呢好你的处境是涉及到你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品格的一个缺失，那么通常呢惹到你的事情啊常常就能够反映出你自己的问题哦。所以呢小朋友当你被激怒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就要去省察你自己哦，是不是呢有相同的这个问题好，然后呢最好是直接去处理掉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哦。好，再来第四个重点呢就是要维持标准，因为宽容的人呢会在他们以外去寻找行为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呢主要就是来自好品格，像花儿姐姐啊很喜欢就是以耶稣作为这个标准。那以前呢很流行一句话一个英文他说呢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意思就是说耶稣会怎么做呢 哈。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心中呢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好，最后呢，培养宽容的第五个重点就是要适当的回应啊。我们要学习努力的跟人呢和睦相处。那遇到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跟当事人啊说明呢相关的事情。那不同的意见呢，其实就表示呢有不同的一个观点，而不是一个多重的现实哦。那么依据呢不会改变的这个好品格的标准来解决不同的地方，不要呢惹人生气的事情破坏了人际关系。所以小朋友，当我们要学会呢就是宽容这样的一个好品格的时候啊，我们呢就要培养这样一个五个重点哈，就是呢超越外表，给人成长的空间，自我反省，维持标准，以及适当的回应啊。我不晓得小朋友有没有看过那个饮水机，好，饮水机呢跟餐厅啊可以成为人说闲话或者是发泄不满的一个场所。那么这些呢谈论主要关注的这个重点呢并不是责任，而对于解决真正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呢为了避免养成这种议论的习惯啊，所以呢在有饮水机的地方呢要树立起不同的榜样，就是呢不要在那个地方呢茶水之间呢去说别人的不好哦。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终身学习当中学习到的好品格就是宽容而非偏见哦。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呢已经讲到，宽容就是呢可以体认到个人有不同的层次的一个品格的一个表现哦。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学会宽容？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历史人物呢，他叫做德怀特。啊，那德怀特呢，他是出生在1752年5月14号，他的爸爸妈妈呢叫做德天木，啊，爸爸是一个上校，还有呢妈妈叫做艾梅丽，她是一个算是一个女士啊，好，艾梅丽女士。好，年轻的这个德怀特呢13岁哦，他呢就进入到耶鲁大学去就读哦，好厉害哦，那么年轻那么聪明啊。虽然他早年呢在学业上面很成功，6岁呢就已经学习了拉丁文，但是呢他在进入耶鲁之后呢，却因为赌博浪费了他金钱跟时间。那德怀特他有一个老师呢叫做米切尔，他为了这一名呢不负责任的学生感到很气馁，所以当这个米切尔呢他责备了德怀特的时候，德怀特呢就变本加厉啊，米切尔呢就改变方式，试着跟这个年轻人理论，给他机会呢去为自己来解释。好，那么在米切尔的一个宽容领导之下，这个德怀特呢就开始专心致志啊。那这个经验呢就教导这个德怀特呢关于善劝的一个功效。善呢就是心地善良的善，劝呢就是劝导的劝啊。好，那么在1769年的时候呢，德怀特他毕业，那么在小学呢去担任老师两年，在耶鲁大学任教了六年，在军中呢当了一年的军牧，然后就回家呢帮助他的妈妈，不过那时候他父亲过世了。那么在1783年的时候呢，德怀特啊出任了康州绿野山的这个牧师一职啊，那后来又开办了一所这个男女合校的一个学校哦。好，那么当他呢出任了耶鲁校长的时候，他就废除了低班服侍高班的一个传统啊，来表示呢他对个人的一个尊重。虽然有很多的学生呢支持法国大革命，但是呢德怀特他也捍卫了个人的正直、正统的神学，以及呢有次序的一个平民社会。那么他透过这个课堂的一个教导、跟学生的一个讨论，还有教堂里面的讲章呢，来强调这些事情哦。好，那曾经呢有一个文章里面啊就报道说，他是何等的成功，在他任职的21年当中非常的安宁，而因着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是不计其数啊，他们的见证啊是言语呢无法形容的。好，那么在耶鲁大学的贝特尔教堂里面啊，就有一块那个彩色的玻璃纪念窗啊，上面就写着说，德怀特他拥有呢非比寻常的思想，他对于同侪以及呢他所教育的年轻人的影响是无人可及的。他用持续清省的这些方式去教导年轻人最好的原则以及最美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是呢神圣事物最好的诠释者，他拥有一切开明的学习，而身为大学校长，在他的任期之内，就是呢1795呢到1817，他以呢最明智的一个方式呢去治学。好，所以呢在德怀特的有生之年啊，他呢就是当代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学者哦。他呢也为这个耶鲁大学还有其他的大学在未来的校长上面呢树立了这个楷模。好，那这是历史人物呢德怀特。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带小朋友一起从自然界当中来学宽容。今天呢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是美东香龟。美呢是美丽的美，东边的东啊，香箱子的香啊，乌龟的龟。美东香龟它呢常常在生活当中不方便里面呢去求生存哦。好，怎么回事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美东香龟呢，它遍及在美国的东部，是以水果、植物跟昆虫为食；而美西香龟呢，则是居住在北美洲中部的草原跟这个阔树叶林里面。那么它们也是吃水果跟蔬菜，并且呢会吃很多的这个昆虫。而每一只的香龟呢，都有它独特的一个特质点哦，也让人呢很难分辨是雌的还是雄的。那么这些特色呢，包括像个子的大小啊、眼睛的颜色，还有这个龟壳的这些结构哦。好，那么香龟呢，其实它是个冷血动物哦。好，它喜欢这个华氏呢55到60度的一个温度啊。 那香龟呢，好，它被这个浣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掠食者攻击的时候啊，它最好的防御方式啊，就是把它的四肢以及头都缩到那个龟壳里面，忍受呢不合理的对待。那如果呢香龟想要反击的时候呢，它绝对呢是敌不过又快呢又力大的这个对手。不过呢这种防御的方式需要不断的努力啊，所以呢香龟它是出了名的慢，但是呢在龟壳之下的肌肉却是相当结实的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怎么样在自然界当中学宽容，就可以跟美东香龟一样啊。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合理对待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忍耐。好，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哦。 好，小朋友学习忍耐呢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不一定呢是一定可以马上做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人物当中啊去学习宽恕这个功课啊。好，那像比如说在圣经当中啊有一个人呢叫约瑟，那小朋友如果听过约瑟的故事啊就知道从小呢虽然获得了爸爸的一个偏爱，可是呢因为他哥哥们啊非常的嫉妒他，所以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又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后来呢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又被他的主人妻子呢去诬陷啊，结果关在这个监牢里面，那当然最后呢他因为有机会帮这个法老呢去解梦也获得了重用啊，甚至被任命为埃及的这个宰相啊。所以小朋友你看约瑟呢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会怎么去回应呢曾经伤害你的人呢？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必须呢承认我们的受伤，我们呢也可以学习连接呢爱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哦。那当然了我们可以学习呢完全去饶恕那些呢伤害我们的人，花儿姐姐相信我们如此做呢我们慢慢就可以看见在我们的身上会有宽容这样子一个好品格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